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四十八节这段的内容，我们来重温重点先。《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四十八节讲述到关于十锭银子的比喻，以及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并且洁净圣殿的故事。十锭银这个比喻呢，主要是教导众人在耶稣升天和再来期间，跟随主耶稣的信徒应该去做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其实就生活在这一段期间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是适用的。耶稣期望我们善用神所赐的丰富资源，去到建造扩展神的国。主要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用我所赐给你的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耐心等候神国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很应该自觉地信服神的安排，配合神的工作，并且是与神同工的。在这个十锭银的比喻里面，为什么葡萄园的主人是这么严厉去处罚那个懒惰的恶仆人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的。第一，恶仆人他没有关心主人的国度。第二，恶仆人并没有遵行主人的旨意。第三，恶仆人只是忠于自己。第四，恶仆人并没有合理去运用主所赐予的资源来到做事。正如故事里面的原主一样，神已经给了你恩赐，叫你去为他的国善用这些恩赐。那你是不是希望神国度有所增长呢？你是不是相信神会公平地统治这个国度呢？你又是否好像关心自己利益一样，去到关心他人的利益呢？你是不是愿意忠心地使用神所托付给你的资源和恩赐啊？在当时巴勒斯坦地区，耶稣的事迹已经广为大家所熟悉的。每一个去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都曾经听讲过耶稣，而且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大部分人都欢迎他，所以门徒只需要讲一声主要用他，那小牢区的主人就会高高兴兴的将一只的动物呢交给门徒来到给主使用。耶稣要应验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预言，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为了要宣告自己尼赛亚的身份，主耶稣就选择了一个所有以色列人都会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间，那里是最多群众可以见到他的地方。耶稣因此明确的去宣告他的使命。那些赞美神赐予他们一位王的人，是希望耶稣成为国家领袖的， 使到他们国家可以恢复以往的荣耀。但是这些人，他们听不到先知的话语，看不到耶稣真正的使命。当他们发觉耶稣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的时候，他们就转移攻击耶稣。耶稣就快到耶路撒冷圣城了，看见这座城，他就悲痛哀哭，讲了一些预言的说话。这些说话在40年之后应验了。公元66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3年之后，罗马的维斯帕先王派遣他的仔提多去平定叛乱。罗马军队攻打耶路撒冷，攻破外围城市，但是不能够攻下这座城。最后呢，他们就采取了围困战术了，在公元70年攻陷了这一座再没有能力去抵抗的犹太圣城，并且呢放火烧城。在提多的大肆屠杀命令之下，大概有60万犹太人是死于屠刀之下。耶稣现在洁净圣殿，又在那个殿那里天天教训众人。祭司长和文士和百姓的尊长呢，他们都是千方百计想除灭耶稣。这些人包括了政治、商业以及法律界的领袖。跟着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路加福音第20章的研读和分享。这一章主要讲述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怎样挑战耶稣的权柄，而主耶稣就讲了凶恶悬户的比喻，以及主耶稣回应犹太宗教领袖有关纳税给该撒还有复活方面的问题等等。路加福音20章1-3节记载，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主耶稣每一日进入圣殿教训人，直到在逾越节被捕为止。面对着祭司长和文士还有长老他们关于权柄方面的挑战，而主耶稣就用一个新的问题去回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主耶稣的问题记载在路加福音20章4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这个问题呢，令到宗教领袖相当头痛，亦都陷入了两难的一个尴尬局面。贸然去回答呢，只会对他们本身不利，于是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去商量好才来到去作答。路加福音20章5-8节就记载，他们彼此相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祭司长和文士这班人呢，既不诚实亦都不诚恳。如果他们愿意接受约翰，就应该接受主耶稣。如果他们相信约翰呢，亦都不应该去挑战主耶稣的权柄。跟着下来，我们再看看凶恶悬户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路加福音20章9-16节话，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原主说， 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那葡萄园的主人，他不断差派仆人去到园户那里察看情况，但是每一个被派去的仆人呢，都被人打了一餐。神不断地差派先知去到以色列人当中，却是一再被以色列人所拒绝。先知当中有被石头打死或者被杀害的，最后天父就差遣他的儿子去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去告诉这些宗教领袖听，他是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想法，又知道他们要怎样对付自己。是的，他们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神亦都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除灭这些园户，在这里是暗指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灭，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里就是指到犹太人拒绝的福音和神的恩典将会转向给外邦人。耶稣的说话对于犹太人是造成极大的冲击和恐惧的，虽然他们心里面是不愿意接受神的审判，却又总不悔改，那结果预言就要应验在他们身上了。耶稣问犹太的听众，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惩治这些凶恶的园户？在马太福音21:41那里，祭司长和长老就回答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这个答案呢，定了他们自己的罪。而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面，是主自己提出答案的，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意思就是说，弃绝基督的犹太人是会被除灭的，神会叫别人得到这些特权的地位。别人可以是指外邦人，亦都可以指末日重生的以色列人。路加福音20:17记载，耶稣看着他们说，经常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告诉众人听，是他们可以杀了他，但是却不能够破坏到神的计划。他们所废弃了的石头会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就很清楚地预言到主耶稣将要被人弃绝，但是主最后又会凯旋得胜的。路加福音20:18记载，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在今日，你和我可能会落在这些石头上面，而这个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我们是必须带着破碎的心和破碎的灵来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站在非人手所能立的根基之上，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根基。哥林多前书3:11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以理书2:2亦都说，有一天这块石头会落下来施行审判，凡拒绝的国家都会被砸得粉碎。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记载，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在当时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当然明白主的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反而是今天的教会呢，有太多的人不明白比喻里面的重点了。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提出问题的人就是希律党人，因为他们都是想除去该撒，然后呢可以拥戴希律来到去统治犹太人的。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载，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希律党人所提的问题是个陷阱来的，目的是要陷害主耶稣。如果主耶稣说可以纳税给该撒，这样他就是将该撒看得比摩西和尼赛亚更加重要，那众人就可以控告耶稣背叛了以色列的神。但是当主耶稣说不可以纳税给该撒呢，那他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了，那大家呢就可以将耶稣交给罗马官员来处置了。主耶稣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呢，其实非常高明，他要求拿出一个罗马银钱来给他看。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记载，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这个的命令叫那些假冒为善的希律党人真是哑口无言，他们似乎非常关心该撒的利益，却从来没有关注过神的利益。犹太人在罗马是使用罗马的货币、道路，亦都遵守罗马的法律和制度的，很多主要的资源表面上确实是来自该撒当局的供应，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真正的物质源头。有些很重要的资源其实呢是从神而来的，神提供了我们一切生活所需，包括光、空气、水、开道路和制造银钱的原材料等等。我们对这种的情况就是两个生活的领域，世上的、天国的，其实我们都负有责任的。人类有地上、天上的义务，亦都有物质和属灵的责任。天国子民亦都是地上的圣徒，所以在地上要纳税，更加应该去积存永恒的财宝在天上。银钱属于该撒，而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所以让世界拥有属于他们的钱币，但是要让神拥有属于神手所做的。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在小事上争论不休，却又往往忽视了生命里面的真正意义。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地帮自己的同胞去偿还一些债项，却往往抢夺了神应该得到的位份和荣耀。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在《生命记》的25章5到6节呢，是记载了这个很特别的律法的，而《路德记》就让我们看到这条律法的实践到底是怎样。在《路加福音》20章29到36节记载，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主耶稣指出这些撒都该人的问题呢，乃是在于他们不明白圣经，亦都不知道神复活的大能。路加福音20章37到38节记载，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些撒都该人以为藉着一个过晒气的问题就可以让主耶稣出丑，结果呢是搬石头呢抌在自己的脚上。撒都该人类似于当代教会的自由派，而法利赛人呢就相当于保守派。撒都该人拒绝相信超自然的事，他们是不信复活的。撒都该人否认死人身体复活的可能，他们根据摩西律法企图呢用一个妇人结婚七次这个这么极端的例子，去叫复活的教义看上来变得荒谬绝伦。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呢，是有些人可能结婚好几次，而他们也不关心永生的问题，只是专注于眼前的生活。撒都该人他们这个的派别呢，是从主前300年左右开始，很多大祭司和圣殿里面的政客都是撒都该人，他们的知名度很高，也都很有钱，今天都是这样的。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事实，就是自古以来呢，其实人的本质依然是没有改变的。撒都该人他们否定神迹，将圣经里面的神迹呢全部都删走。撒都该人和相信神迹的法利赛人就因此经常发生很直接的冲突。撒都该人绝对不接受圣经是无误的，撒都该人可以说是基督的头号敌人，亦都是最先来到煽动群众逼迫教会的主要族群。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是主导逼迫主耶稣的领袖的。而当主耶稣死了之后，不见得所有法利赛人都积极活动去迫害主的门徒。事实上有很多法利赛人后来都归信耶稣，成为了基督徒的。但是讲到撒都该人，他们就依旧的继续去迫害教会。在《使徒行传》第3章、第4章，我们都看到这些的记载。复活的神迹考验撒都该人的信仰，而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在圣经里面，你看不到撒都该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得着救恩的记录，但是却有一个叫做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信主的记载。使徒行传6章7节告诉我们，也有许多祭司顺从了这道。 很多祭司成为了信徒，但是就没有一个撒都该人信主的记录了。今日年轻的传道人很快就会发现到，传讲十字架的道理是会冒犯和得罪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在传道人所居住的城市，他亦都绝对不会被选为杰出的市民。在政界，他绝对不会有崇高的地位，更加不会成为媒体的宠儿。但是微妙的诱惑可能就出现。为了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传道人呢，有些的传道人呢，不得不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放在一边。根据圣经的记载，犹大出卖主，彼得就虽然曾经三次否认主，不过后来他还是悔改了。当一个人为了想出名而出卖基督呢，其实他是行上了一条不归路。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说，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撒都该人是基督福音有史以来的头号敌人，无论在第一世纪亦或来到现在二十一世纪，情况都是这样。这样的人是需要我们警醒防备的。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九到四十七节，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根据诗篇一百一十篇，大卫怎可能称自己后裔为主呢？那唯一理由就是主耶稣是神。大卫的子孙其实含有超越血统层次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就作出好好的解释了。耶稣通过大卫的血统，以肉身降世，按圣善的灵从死人中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经文的讲解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